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这就是为什么这里提到说你们的儿女、你们的男仆跟你们的女仆哈，还有你们的老年人、你们的少年人，这就是描写这个浇灌是怎么样，没有歧视的哈 ，no discrimination， 是没有区别的。这个区别不是说每一个人，不是说所有的人，乃是说不分种类、不分阶级、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不分这个啊。没有这种的区分，要没有偏待人的宇宙性的浇灌下来。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圣灵只是赐给那些要承担神呼召他们来执行的工作，或者说要承担神差他们去完成的神的工作。那我们在讲旧约的圣灵论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有印象，譬如说他们建造会幕的时候，神也就把他的圣灵充满这些建造的人，让他们能够有能力来做神的工作。那先知、君王、祭司，譬如说那个摩西，他曾经因为以色列人向他抱怨，他就对神说他一个人承担这个责任太重，神就叫他选立了70个长老到神的这个帐篷面前，神要把赐给摩西的圣灵怎么样分赐给他们，意思就是说让他们也可以从神得到能力来承担这个领导领袖，跟摩西一起分担领袖的责任。所以在过去旧约的时代，圣灵的赐给限于这些领袖、先知、君王、祭司等等，但是在新约的时代，圣灵是赐给所有，是不分，是没有区别的宇宙性的赐下。那现在呢，这就赐给了，在五旬节的时候赐给当时借着祷告，按照耶稣的命令跟吩咐，借着祷告等候在耶路撒冷的这120个门徒。所以上次我们强调这120个人都被圣灵充满，这120个人都被得到能力来说各国的方言，因为这是圣灵第一次被赐下，他们就都领受了圣灵。好，那么圣灵浇灌的结果，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的这里先知约珥说，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那圣灵浇灌的结果会有什么现象呢？这里提到的三方面：说预言、这个做异梦，还有见异象。那这个说预言、见异梦、做异象呢？做异梦、见异象呢，乃是浇灌圣灵浇灌下来的证据啊。也就是说，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外在的可以经历的一个现象，他们知道圣灵被浇灌下来。所以我上次也已经一再强调过，其实圣灵被赐下，领受圣灵不是一定要有什么感觉。以今天我们来说，下礼拜我们会讲，当在场的3000人，当在场的犹太人听见彼得的道，有些人听了觉得扎心，就问彼得说：“我们要怎么样行？”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他说什么？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彼得没有说你们就必说方言。OK， 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很清楚，当你真正的悔改接待耶稣基督，你就领受圣灵，你就受圣灵的洗，圣灵就使我们加入基督的身体。这是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保罗所说的。但是不是有不一定要什么感觉，你不是要有一个什么现象。所以但是呢，这里为了要让这些领神圣灵赐下当时的人领受的人能够知道 这个预言的应验，所以就有这个说预言、做异梦、见异象这样的事情来作为证据。好，那么所以圣灵浇灌他们，儿女要说预言，老年人做异梦，少年见异象。然后他说，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跟使女。所以你看，连仆人跟使女，这是一个最低下阶层的，他们也都要领受圣灵。那人人，所有神的百姓都会领受圣灵。那其实这是我们提过，这是应验摩西在民数记十一章他的期望。因为那时候我刚刚提到了，他觉得一个人没有办法承担这个领导的责任，神就吩咐他选立七十个长老，然后神要把赐给摩西的灵也赐给这七十位长老，让他们跟摩西一起来担当这个领袖的责任。那时候有两个人没有出去，但是呢，那一次圣灵降临在这些长老的身上的时候，他们都说预言。那但是有两个人虽然没有出去到那个会幕那里，这两个人在他们自己的营里也说预言，因为他们是被选立的。那约书亚就觉得很不服气，所以他就去告诉摩西说，这两个人没有出去，可是他们在营里面说预言。摩西就说，你难道要你难道嫉妒吗？他说，愿所有神的百姓都说预言啊，都能够，意思就是说，所有的神的百姓都可以从神领受神这样子的恩典，然后能够得以认识神。所以呢，在约珥书这个预言，其实也就是摩西他的这个期望、他的愿望的一个应验。那么我们看见在这里，换句话说，神应许说，圣灵被赐下来的时候，就会有说预言、见异象跟做异梦这样的现象，来证明圣灵是被赐下来。所以五旬节那天，这120个人，他们被圣灵充满，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就说起各国的方言，来讲论神的大作为。这就是所谓的说预言。这就是说预言的一种。那我要说明的就是，我们今天把说预言，因为现在有很多灵恩的运动，所以我们把说预言想成就是，我今天看到你，我就指着你说，神告诉我你生病，神告诉我你明天要做你神要兴起你做教会的领袖。我们把它变成是这种，其实错了。什么叫说预言？在旧约，先知说预言最主要的工作，先知是做神的代言人。OK， 神把他要对他百姓说的话告诉先知，先知就替神宣讲神的话。那么，只是当先知宣讲神的话的时候，很多时候神宣告审判，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旧约先知都是宣告对斥责神百姓的罪跟神的审判。但是同时神也宣告神的应许，也就是说神施行刑罚以后，神仍然要施行拯救。那么然而为了要证明这些话是神的话，有时候神会预先借着先知的口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一些事情，来显明，到事情成就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知道这确实是神的，从神而来的这些话。所以其实你真的好好去读旧约，所以先知的说预言的内容大部分是宣讲神要对他百姓所斥责和警告，然后呼召悔改。因为先知最主要的工作，借着这个斥责呼召悔改，使得已经被破坏的神和他百姓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可以被恢复，这是先知最主要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说预言不要把很狭义的理解为就是只是在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这里呢，这些人说预言，所以就是这个神应许要赐下这个的一个应验。但是呢， 这里提到异象跟异梦，我已经说了，他在这里提说这是先知预言的应验，他着重的是从应验的角度。那这里的异象跟异梦呢，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就很清楚看见，那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写成，那时候使徒们是唯一把基督的教训能够正确无误的传递下来的人。这也是为什么约翰福音14章到16章耶稣应许真理的圣灵要使他们想起耶稣的教训，而且要指教他们耶稣的教训。换句话说，真理的圣灵会保证他们可以正确无误的把基督的教训传递下来，然后使徒们再把这些教训写下。我们看今天的新约基本上都是使徒是新约的作者，少数几位像路加、马可虽然不是使徒，但是他们都是跟使徒有很亲密的关系。马可是跟彼得，路加是跟保罗。那么所以呢，所以在使徒这个初期教会的这个时期，他们宣讲这个福音，像五旬节这天讲论神的大作为啊，赞美神，这就是说预言。而在使徒行传里面，确实我们看见他们整个宣教的工作，神借着异象跟异梦来怎么样来引导他们。用保罗做例子，他曾经看见马其顿的人夜间啊，看见马其顿的人呼召，这是属于一个异梦。那么保罗也见异象，他在哥林多的时候，因为会堂里的人，犹太人会堂里人反对他，在夜间主就向他保证，主就向他显现，说我在这个城里有许多的百姓，所以你放胆传道等等之类。那么所以我们就看到，譬如说彼得，神要差他去向哥林流全家宣讲福音，可是我们要知道犹太人虽然他们信了耶稣，他们还是很难破除只有犹太人才是神的百姓这个观念。他们认为如果外邦人信耶稣要得着救恩呢，必须像他们一样也要行割礼，因为割礼是神借着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所赐给他们立约的一个记号。其实保罗很清楚，无论犹太人无论外邦人，因为耶稣完成了救赎，我们都怎么样借着悔改跟信心来得这个拯救，所以不需要再加上这个割礼作为一个记号。好，那么所以呢，为了神要预备彼得，所以你记得吗？哥林流打发人去叫彼得到他家，那时候彼得正好在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面，正好是中午，主人在准备饭时，彼得在楼上祷告，屋顶上祷告，那时候他就看见异象，就有一块布坠下来，这个里面各种的走兽，然后有声音吩咐说起来宰了吃。彼得说不不不，不可以，我从来没有吃过不洁净的东西，三次以后就收回去了。他正思想这个异象的什么意思的时候，哥林流差来的人就到了门口了，圣灵就吩咐他说你跟他们去，因为犹太人是不能进外邦人的家，因为这个洁净的礼仪啊，不仅啊这个割礼是很重要，外邦人是会使他们沾染不洁净，就会拦阻他们得以进入神的国。这是为什么他们绝对不跟税吏娼妓同桌吃饭，因为这会沾染不洁净。他们出去行路回来一定要洗澡，这洗澡其实是个礼仪，表示洁净的意思。 OK， 所以呢，所以确实我们在使徒行传看见神借着异象跟异梦来把神的真理显给神的百姓，来引导这个使徒们来进行这个宣教的工作。那不但如此，这里彼得接下来说，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约珥书，如果你的手夹着你可以翻过去看哈，在约珥书这个原来的经文里面呢，这里 只有前面 一部分，就是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没有接下来说他们就要说预言，但是这里彼得加上了说他们就要说预言。彼得乃是强调一件事情，圣灵被浇灌下来给所有他的百姓，他们都领受圣灵，那么所有这些领受圣灵浇灌的人都要说预言。所以我就刚刚说是摩西的那个愿望的应验，摩西说愿所有的百姓都说预言。所以在这里他引用的时候到十八节，我的灵要浇灌我的仆人跟使女，他们都要说预言。所以这是一种宇宙性的，所有的神百姓领受了圣灵都要说预言。那所以我们就要了解这一种的说预言到底所说的是什么呢？那同样今天灵恩的运动，我刚刚已经说了，他们是要操练彼此说预言，所说的预言都是那种我来说你将来会如何，或者是你说我是会如何，或者等等之类哈。但是呢，这里我们看见这里宇宙性神的百姓要领受圣灵而且说预言，其实乃是像旧约先知说预言一样，是要宣讲神的话，宣讲神的真理。因此所有的百姓都是先知，都要说预言。为什么？因为所有认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借着真理的圣灵得以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每一个人也就借着圣灵所赐的能力来宣讲耶稣基督。所以为什么耶稣在前面第一章第八节说，你们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得到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因此今天耶稣在马太福音最后升天以前给门徒的大使命，也是给我们的，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呢，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要去领万人来做耶稣的门徒。因此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借着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我们领受神所赐的圣灵，耶稣所赐的圣灵，我们借着真理的圣灵得以认识他，我们得以得享基督的救赎所带给我们的各样的福气。所以呢，我们也都要去世界各国向万民来宣讲这位基督，来领人跟随这位基督做他的门徒。原因是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他了，他已经被立为主，得了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万膝要向他跪拜，万国要称他为主，他是神国度的君王，他已经开始施行这个君王的治理，这种救赎的君王的治理。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要说预言，都承担这个说预言的工作，这个先知说预言的工作。换一个话说，就是我们都要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今天的教会将继续不断地承担这个先知性的工作。这就是彼得说先知约珥的预言，五旬节的这个事件本身是先知约珥的预言的一个应验。好，接下来十九节说，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又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好，不但他们都要说预言来宣讲耶稣基督，但是同时这里提到宇宙会显出一些自然界的征兆，自然界的征兆。那这些自然界的征兆呢，其实是要表明在末，这个是已经末世，在末世也就是说这个末世临到的时候，基督神的耶和华的日子要临到之前，会有这个自然界的征兆这些现象。那么当然我们看见五旬节天上有响声，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然后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像火焰的舌头显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头上。我们也说这是一个自然界的一个现象，外在可以看见的现象，那也就是这里的应验。但是这里呢，这个预言本身的应验还没有完全应验，因为这些自然界的现象，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他已经预言，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门徒问他，当然他是预言耶路撒冷圣殿要被毁，那么门徒就说，那圣殿被毁之前有什么征兆呢？有什么预兆呢？于是耶稣就预言耶路撒冷被毁之前的有的所将有的一些预兆，但是耶路撒冷的被毁就指向最后整个人类历史的结束，最后大灾难的临到。因此耶稣其实也就进一步预言他来的日子，人子来的日子之前，耶稣也预言会有这些自然界的征兆，这些现象显出来。那所以怎么来解释这样的一个预言呢？有人有两种解释，一种就是按字面来解释，字面来解释意思就是说这是自然界真正会有这样的现象产生，我们可以看见。那么当然这个应验，首先第一个先应验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天地都怎么都黑暗了。 OK， 在那时候我们可以，那耶稣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上最后断气之前，你就看到自然界有这个大自然的现象。但是呢，不只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在橄榄山也预言将来在末日他第二次再来之前也将要有这种现象显明出来，所以是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那这样的一个征兆其实是预言预兆，象征神的审判要临到。但是呢，这个五旬节因为是处于耶稣第一次来跟第二次再来之间这个末后的日子，所以我们看见五旬节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也有这个征兆显明出来。那不过我们知道要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呢，这个征兆才完全的应验，这是按字面解释。但是也有人按属灵的意义来解释，乃是以这些自然界的这些巨变，自然界的巨变，这个所谓的天上地上有神迹，有雪有火有烟雾，日头变黑，月亮变雪，以自然界的这个巨变来比喻性的描述在末后的日子，基督再来之前，人类的历史会有发生很大的骚动，包括社会和政治各方面的骚动。那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确实人类的整个我们现在看到世界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我想其实可以兼具两方面，就会有自然界真的按字面的会有这种的自然界的现象，但是同时也可以说是比喻性的象征，在末后社会政治经济整个人类的历史会产生巨变跟骚动。所以呢，在这些现象我刚刚已经说了，就预兆神审判将要临到。因此在这个日子未到之前，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换句话说，在神最后这个审判日子临到之前，求告主名的。那么在约珥书的时候是求告耶和华的名，在这里呢他把它改成求告主的名。在新约圣经，主大部分在大部分的上下文里面所指的都是耶稣，因为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只有少部分我们这个在新约的主呢出现的时候，按上下文看少部分是指耶和华神，大部分呢是指基督。所以呢对约珥而言是在是呼求耶和华的名，但是对使徒们而言这个主是指的基督。在这个末后的审判日子临到没有临到之前，凡求告主名的人呢就必得救。所以这里彼得就是向当时这些犹太人来解释他们所看见的这个五旬节发生在门徒身上的这个现象，其实 是旧约先知约珥预言的应验。然后接下来我们下礼拜会看，他就来宣讲耶稣，来呼召他们悔改。好，所以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呢，我们归纳一下这里面所启示的属灵的原则，基本上是两点。第一个就是从五旬节圣灵的降临直到基督的再来之间，这段期间圣灵是被赐给每一个神的子民，所以神要把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这凡有血气的当然是指人类，可是神的应许本身不是指要给所有的人，不论悔改或者不悔改都要领受圣灵，不是这样。这里乃是指那一些真正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那么在基督再来之前，从五旬节圣灵被赐下来到基督再来之前，圣灵会被赐给每一个真正悔改接待耶稣基督的属于神的属于基督的百姓。那么第二，圣灵这些神的百姓领受了圣灵，他们就被装备或者说得到能力。我们从前面来看，就是他们可以，耶稣在第一章第八节，他们就必得着能力。那或者我们就说他们就被装备，他们就得以来说预言，也就是说得以来宣讲耶稣基督，为耶稣做见证。那么凡听见他们这样说预言，这样宣讲基督宣讲福音的人，在主再来之前求告主的名，那么就必得救。所以呢，教会是要继续不断来承担这个先知性的工作，这就是先知约珥的预言最主要的一个真正的意义。这个真正的意义不是叫我们以为圣灵被浇灌下来我们就都有这所谓神奇的那种个人的神秘的经验，说预言做异象看异梦。这个我们看约彼得引用，他最后再重复说，在那些日子我要把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使女，然后他们都要说预言。所以彼得在引用的时候，他的强调着重在圣灵被赐给每一个神的百姓，他们就都被装备，都要承担这个先知性的工作来宣讲基督。那么异象跟异梦最主要是在使徒初期教会的时代，那时候圣经还没有写下来，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神圣经话语，这个就是说新约圣经已经完成了，因此基本上我们要以圣经真理的启示来作为一切的指标标准跟引导。即使现在神基本上不常用，不需要，就是不再常用所谓的异象跟异梦来做启示跟引导，就算神的主权给某些人有特殊的异象跟异梦，这些所看见的异象跟异梦都要用圣经的话来检验，都要用圣经话来检验，来验证是不是合乎神圣经客观的启示。如果不合乎，那么绝对不是从神来的。因此我们不需要依靠那个所谓的异梦跟异象，神他的主权也许在某一些特殊的时候他会用这个方式引导，但是我们真正要把握的是这一本神的话，我们应当要竭力的好好的去研读，按着正义去解释，去明白，去认识神，去知道神的旨意跟计划。那么真理的圣灵会在各种不同的处境之下使用神的话来引导我们，使用神的话来帮助我们，使用神的话来光照我们等等之类。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看这一段的圣灵，关于讲到圣灵的真理。所以下礼拜我们还要再继续第二章，把第二章圣灵的真理讲完，好，然后我们再继续下面第三章第四章。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来研读你的话语，我们真是很喜乐，因为当我们真知道真理的时候，我们真的看见这些话绝对不是人类的智慧所发明的，这真是来自于你的启示。而我们也真的是不仅是从头脑上理解，我们真是愿意从我们的心去领受。我们赞美你在旧约借着先知来应许要把圣灵丰富的赐下，而且在基督来这个弥赛亚的国度里面，这个弥赛亚的世代当中，圣灵的工作将是丰富的。因为正如我们前面第一章已经解释了，神的国度的性质是属灵的，因此神国度的治理乃是靠着圣灵，基督君王的治理乃是借着圣灵在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生命当中来治理。我们靠着圣灵随时可以接受基督君王的治理，不但如此，也从圣灵得到能力，我们就得以真知道认识耶稣基督，而且有能力去宣讲耶稣基督，去承担这个先知性的工作，来领万人做主的门徒。天父，我们真的是求你让每一个真正悔改领受你自己的救赎的人，都能够清楚地从神的话确知自己有圣灵住在里面，也真是能够在生活里面接受圣灵君王的治，接受圣灵的治理，接受基督君王的治理，也就是接受基督借着圣灵在我们生活和生命当中的治理。而圣灵是借着真理的圣灵是借着神的话来治理，来引导，来光照我们。我们也就把我们从神所学习所领受的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来宣讲。天父，求你让我们真是愿意活在这样的真理里面，我们真的是积极的起来承担这个先知的先知性的工作，来宣讲基督，领人跟随你做你的门徒，一直到你再来的时候，你应许说这样你就必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求你帮助你的教会借着明白这样的真理，教会承担这个先知性的工作，使得你自己的国度能够早日的降临，你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我是摩西弟兄，很高兴你收听我们编辑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就是 livinginjesus.org， 拼写就是 livinginjesus.org，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愿更多的人能得到主内新生命。